近这三个礼拜，
最近呢三个嘅礼拜，
我们都被乌克兰战争的事件可以说是被深深的抓住。
啊，我哋都被乌克兰嘅战争呢件事啊，深深嘅捉住。
我们看到了这个战争的场面，
我哋睇到战争嘅场面。
我们看到了这个很多的这个流浪的人，
我哋睇到好多流浪嘅人。
我们另外又看到了一个使用政权去侵略别国的。一个政府
啊，我哋亦都睇到一个使用政权去侵略别一个国家嘅一个嘅政府。
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
当我哋喺一个咁嘅处境嘅里面，
我们再来读罗马书十三章的时候，
我哋再嚟读罗马书嘅十三章嘅时候，
特别是圣经说有在上有掌权的，人人当顺服他
啊，特别系讲到在世上掌权嘅啊，人人要顺服佢。
当我读完这段经文，在这个时候读这段经文。
啊，当我哋读完呢段经文呢个时候读嘅事。
说老实话，我的心是很难过的。
啊，说老实话啊，心里边好难过。
我好像是脑子在翻江倒海。
啊，我个脑好似翻江倒海咁样。
我没有办法平静下来。
我冇法子平静落嚟。
我要问自己，我也在问上帝。
我喺度问自己，亦都喺度问上帝。
难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他的权力是来自上帝吗？
啊，难道俄罗斯嘅普京总统嘅权力系嚟自上帝嘅吗？
我们都当顺服他吗？
我哋都要顺服佢吗？
我们要任他去侵略吗？
我哋要认同佢嘅侵略吗？
我们要任他去胡作非为吗？
我哋会认同佢嘅胡作非为吗？
难道我们可以看着乌克兰人民？这个生死死活我们可以不管吗？
啊，难道我们看着乌克兰的人啊生死啊这个事我们不管吗？
难道我们可以去鼓励侵略者做这样的事情吗？
啊，难道我们可以鼓励啊侵略者去侵略人家吗？
我们应该把自己的家园拱手相让吗？
啊，我们应该将我们的家人拱手相让吗？我们的家园。
我一边看着圣经。
啊，一边在这里看圣经。
圣经叫我顺服，对呀，圣经。说要顺服，要顺服啊！我说是要顺服。
啊，圣经嗰度话俾我哋，话俾我哋听啊，要顺服，顺服啊，系啊，我需要顺服。
但是我们看到了现实，看到了战场。
啊，但系睇到呢个现实同埋呢个战场，
我又说到底好像有点不对劲。
啊，咁到里边好似有啲系唔啱嘅。
到底是圣经出了问题呢？
啊，到底系圣经出问题咧？
还是我的判断出了问题？
或者是我的判断出了问题呢？
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们是不是也有跟我有同样的感觉？
啊，不知道弟兄姐妹是不是啊，跟我有同样的感觉？
你们会不会也一样感觉好像有点不对劲？
啊，你们是不是都有个感觉好像有点不对的？
那我们又该怎么办？
那我们又应该怎样做呢？
我们到底应该顺服什么样的政府？
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应该顺服一个怎样的政府？
我们为什么要顺服？
我们为什么要顺服？
我们怎么样才能顺服？
我们怎样才能够顺服？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希望大家和我一起，
在这个时候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
都来把自己的情绪观点可以放下来，
可以将情绪的观点放低，
让我们尽量客观地回到圣经的里面，
让我们尽量客观地回到圣经的里面，
来祈求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他全备的真理，
来祈求圣灵啊，带领我们去明白他全部的真理。
当我们讲到顺服权柄的时候，
当讲到顺服权柄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问这个权柄是否有正确的合理的来源。
啊，我们是不是要问这个权力啊，到底是不是有合理的来源？
只有它有合理的来源，我们才心甘情愿的去顺服。
啊，只要它是有合理的来源，我们才可以心甘情愿的去顺服。
我们可以承认它，
我们可以去承认它，
我们可以接纳它，
我们可以去接纳它，
我们可以顺服这样的政府政权，
我们可以顺服这样的政府政权。
我们是觉得这是一件对的事，这是一件好的事。
啊，我们会觉得啊，这是一件对的事，这是一件好的事。
那我们怎么了解一个政府它到底是不是它的权力是从上帝来的呢？
咁我哋点样去了解啊？呢、这个政府嘅权力到底系咪喺上帝嗰度嚟嘅咧？
所以我们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
所以我哋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说，一个政权、一个权力到底从哪里来的？
啊，就系话一个政权、一个权力到底喺边度嚟嘅？
就是说，这个政权的合法性来自哪里？
啊，就系呢个政权嘅合法性啊，喺边度嚟嘅？
那么理解了这个政权的合法来源。
理解呢個政權嘅合法來源。
那麼我們就知道為什麼我們要去順服了。
咁我哋就知道我哋為咩要去順服啦。
那麼第二方面，我們才知道我們該怎樣去順服。
第二方面，我哋才知道點樣去順服。
我們一直追溯到整個聖經的創世紀。
我哋一直追溯到聖經嘅創世紀。
可以說人類的那個治理國家的權力、治理的權力是從上帝來的。
可以讲话人类治理国家、治理的权力是从上帝那里来的。
上帝授予人有这个权力，这种观念是整个圣经是一脉相承的。
上帝授权给人管理，这个的观念是整个圣经一脉相承的。
我们从创世纪，上帝对这个亚当这样的说话。
我们看到创世纪，上帝对亚当讲说话。
他把他创造的全世界都交给亚当。
他将所创造的全世界都交给亚当，
授权给他来管理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
授权给他来到管理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
可以说这是上帝第一次向人来授予他的一个管理的权利。
可以说是上帝这个是第一次授予人去管理的这个权利。
但是我知道堕落以后，
但是我们知道堕落之后，
所以上帝要重新通过拣选亚伯拉罕、拣选以色列民族来施行他的拯救。
上帝重新拣选了亚伯拉罕、以色列民族来到去管理这个宇宙，
施行拯救、
这个、施行拯救。
所以我们看到上帝跟亚伯拉罕之间，
我们看到上帝和亚伯拉罕之间
又是一个授权的关系，
又是一个授权的关系。
上帝呼召亚伯拉罕，
上帝呼召亚伯拉罕，
其实亚伯拉罕就是祭司。
其实亚伯拉罕就是祭司，
在人跟神中间，
他在神与人中间。
亚伯拉罕也是先知，
亚伯拉罕也是先知，
从上帝那边有话语他就传递给他的后代。
上帝那里有话语来，他就传给后代。
亚伯拉罕也是一个君王的代表，
亚伯拉罕也是一个君王的代表，
他代替上帝来管理他的后代，管理这个土地。
他代替上帝来到管理这个的土地。
所以人从上帝这个接受这个授权，
所以人从上帝那里接受这个的授权，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模式下一直一直走下来的。
就是这样的模式里面一路一路地走下来的。
但是最典型的模式是在摩西在西乃山那个时候。
最典型的模式就是摩西在西乃山的时候。
其实在西乃山立约这个事件，
其实西乃山立约这个的事件，
其实本身就是代表了上帝授权的，尤其授予这个国家治理权力的一个最典型的一个模板。
这个上帝这个的授权就是这个上帝授权给人家管理国家的一个的典范。
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可以说是整个以色列民族严格意义上来说是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形成的一个时候。
严格来讲，这个时候是以色列民族形成的那个时候。
我们看到在这个西乃山的时候，上帝被呼这个摩西被呼召到山上。
我们看到当时摩西被呼召到山上面，
上帝授权给他，
上帝授权给他，
给他有管理的权利，
给他有管理的权利，
给他有司法的权利，
给他有司法的权利，
给他有宗教的权利，
给他有宗教的权利。
所以他当时其实已经建立了一整套的这个管理体系，
所以当时已经整理了一整套的管理体系。
这样的一种的体系集中在十条诫命的里面。
这个管理的体系集中在十诫的里面。
就是我们大家所知道的，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也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就是我们都知道的，你要尽心尽意爱神，也都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
所以在以色列人历史上面来评价一个政府好还是坏。
所以在以色列的情况来到评价政府是好还是坏，
大家都要回到这个西乃山的这个立约的这个模式里面去想。
大家都要回到西乃山所有的这个模式来到去想。
如果一个政权它不符合这种的西乃山立约的模式，
如果一个政权不符合这个西乃山所做的这个的管理形式，
这就是表示他远离了上帝。
这个就表示他远离了上帝。
这个政府就要什么呢？就要灭亡。
这个政府就要灭亡。
包括以色列民族也是如此。
包括以色列民族也是如此。
如果一个民族一个政府他兴旺的话。
如果一个政权一个政府他兴旺的话。
他也是因为他们遵守了这个律法，遵守了西乃山的跟上帝的一个立约。
也都是因为他们遵守这个律法，遵守这个西乃山所立的这个的契约。
所以这种的观念，上帝授权的观念。
所以这种的观念，上帝授权的这个观念，
西乃山的那个模式，
这个西乃山的那个的模式，
就是鉴定一个政权它合法与否的一个标准。
这个就是可以给我们看到这个政权是不是合法的一个的标准。
它的合法来源是有上帝授权的。
它合法的来源是有上帝的授权的。
其实主耶稣在他的讲道当中，他同样用了这个模式。
其实主耶稣在讲道的当中，他同样用了这个的模式。
他也提到了这个西乃山的这个爱神爱人这个大的法则。
他也都提到西乃山的这个爱神爱人的大的法则。
我们今天经文当中讲到经文当中最后几节经文。
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最后的几节经文里面。
其实也是在讲到了这个西乃山的这个十条诫命。
其实也都是讲到西乃山的当时所颁的十条诫命。
意思其实也是保罗他也引用了这样的一个模式来鉴定一个政权。
意思是说保罗也都用了这样的形式来到去看这个的政权。
好，那么如果大家弟兄姐妹讲到这里可能会想，哇，今天我们看看我们整个世界的政权。
或者讲到这里弟兄姊妹会想我们看看现在这个世界的政权。
恐怕 99.9% 的政权都跟上帝没有关系了。
可能是 99.9% 都跟上帝没关系。
唯一我想到的恐怕就是梵蒂冈了。
唯一可能想到的就是梵蒂冈了。
恐怕梵蒂冈现在有些观念恐怕也不一定走在这条路上。
可能梵蒂冈的他们的一些的观念都可能不是走在这个方向上面。
那么是不是在立约群体之外的政权就不是来自上帝呢？
那是不是在立约之外的政权就不是出于上帝的呢？
其实立约群体之外的权利也是来自上帝。
其实立约之外的群体，他们的权力都是来自上帝的。
我们用一个例子，就是比拉多跟主耶稣基督的对话。
我们用一个例子，就是比拉多跟耶稣说话的时候。
比拉多说：我有权利，我可以钉死你。你如果不说话，我可以钉死你的。
比拉多跟耶稣说：我有权力去钉死你。如果你不说话，我可以钉死你的。
你如果跟我合作，那我可以释放你的。
如果你跟我合作，我可以释放你。
但是主耶稣怎么说呢？
但是主耶稣怎么说呢？
他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
他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
你没有权柄办我，
你没权柄办我。
意思就是罗马政府其实它的来源也是从上头来的。
意思是说罗马政府的权力的来源都是从上帝来的。
其实但以理书里面充满了这样的观念。
其实但以理书里面充满这个这样的观念，
就是普世的君王他们最终都需要认识到，
就是说普世的君王他最终都要认识到，
你神在国中掌权，
神在国中掌权。
大家还记得但以理书，
大家都记得但以理书，是不是
惩罚尼布甲尼撒王，
上帝要惩罚尼布甲尼撒王，
让他七年成为一个野兽一样跟那个这个在旷野里面跟野兽一起住。
惩罚他，让他在旷野七年，在旷野那里跟野兽一起住。
上帝就要告诉他说：我要叫你学一个功课。
上帝告诉他听，我要叫你学一个功课。
就是说尼布甲尼撒王，你要变成像一个野兽一样，像一个疯子一样，跟一个动物一样，到旷野住七年。
就是告诉尼布甲尼撒讲你要变成野兽，好像动物咁样喺旷野嗰度住七年。
目的就是下面这句话。
目的就系向呢句说话。
直到你知道神在国中掌权。
直到你知道神喺国中掌权。
你一天学不到这个功课。
你一日学唔到呢个功课。
你一天就是一个疯子。
你一日都仲系一个疯子。
后来尼布甲尼撒学会了，七年以后他就回来了。
后来尼布甲尼撒学会了，他七年之后就回来了。
那我们看到了整个 在圣经当中，
我们看到整个在圣经的里面，
不单是立约的群体，他们的权力是来自上帝的。
不单止立约的群体，他的权力是来自上帝的。
哪怕是非立约的这个群体，其实他们的权力也是来自上帝。
哪怕那些非立约的群体，他的权力都是来自上帝的。
因为这是上帝 要向人们宣告。
因为上帝要向人宣告。
神他不单是以色列人的神。
神不单只是以色列人的神。
神还是万民的主，世界的主。
神亦都是万民的主，世界的主。
他要向全世界宣告他的主权。
他要向全世界宣告他的主权。
所以他给基督这个可以说信仰的群体有这个合法性，他也给非信仰的群体也同样给他们权力的合法性。
所以他要给这个同他立约的人有这个权力的合法性，也都给那些没有同他立约的民同有这个合法的权柄。
好，讲到这里我们总结一下。
讲到这里我们总结一下。
首先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
首先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
一切的政权都来自上帝，
一切的政权都是来自上帝，
一切的权力都来自上帝，
一切的权力都是来自上帝。
然后我们唯独承认这个来源，
我们唯独承认这个的来源，
就是保罗所说的，
就是保罗所讲的。
我们 请胡华帮我把圣经翻到前面，你跟着我一起翻，然后在十三章的一节
，我们将圣经翻到去十三章的一节，
我们再读一遍好吧。
我们再读一遍。
在上
有权
柄
的
仍
然
当
顺
服
他，
因为没
有权柄
不
是出
于
神
的，
凡掌权
的
都是神
所
命
定。好，我们看到了有了这个来源，
我们看到有这样的来源。
那么这些有权的人他们应该做什么呢？
那么那些有钱的人他们应该做什么呢？
那他们就要想到我这个权力是来自上帝的
，他们要想到我这个权力是来自上帝的，
所以我要向上帝负责的，
所以我们要向上帝负责的。
所以我手中的权力不是我自己的私有财产
，所以我手中的权力不是我私人的财产，
我只有使用权没有拥有权，
我只有使用权没有拥有权，
所以我需要对上帝负责，
所以我需要对上帝负责，
我需要对上帝交账，
我需要向上帝交账的。
我希望我今天所有的这个全世界的领导，
我希望今日全世界的领导，
他们如果理解自己手中权力的时候
他们如果明白他们手中的权力的时候，
他们如果知道这个神圣来源
他们知道这个神圣的来源，
他们应该对上天有敬畏
他们应该对上天有敬畏，
他们应该对上帝负责，
他们应该对上帝负责，
他们应该知道有一天要向上帝交账，
他们应该知道有一天他们要向上帝交账。
那么对于我们这些在这个国家当中的老百姓，普通老百姓，
至于我们这些在国家里面的一些普通的老百姓，
我们对于从上帝来的政权
我们对从上帝来的政权，
我们只有顺服的这个责任，
我们只有顺服的这个责任，
我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我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圣经给我们只一个答案
圣经只是给我们一个的答案，
就是人人当顺服他，
就是说人人当顺服他。
其实圣经里面关于顺服这个观念
其实圣经里面关于顺服这个的观念，
其实包括丈夫这个妻子顺服丈夫，
其实包括妻子顺服丈夫，
儿女顺服父母，
儿女顺服父母，
仆人顺服主人，
仆人顺服主人，
都是在这个前提条件之下来进行的，
都是在这个前提条件之下来进行的。
我们顺服是因为我们顺服上帝，
我们顺服是因为我们顺服上帝，
我们因为顺服上帝，所以我们要顺服我们应该顺服的人，
我们顺服上帝，因为我们信服上帝，所以我们要信服我们应该信服的人。
其实我们如果用一个现实生活的比喻
其实我们用一个现实生活的比喻
来比较一下我们信服政权的这个关系
来到比较一下我们信服政权的这个的关系，
可能会比较容易了解一些，
可能会比较容易去了解一些。
比如说这个男女的爱情
比如讲话男女的爱情，
或者是家庭的一个组合，
或者是一个家庭的组合。
其实这个是上帝创造 设计的，是上帝命定的。
啊，其实系呢、这个系上帝设计创造嘅，上帝命定嘅。
所以在这个家庭当中，有权的父亲母亲，他应该向神负责。
啊，所以呢个家庭嘅有权嘅父亲母亲啊，要向上帝负责。
知道这些孩子是上帝给我的产业，我只有什么呢？培养的权利，我没有拥有他的权利。
啊，知道呢啲孩子系啊上帝俾我哋嘅礼物，我哋只有培养嘅能力啊，冇拥有嘅能力。
他的所有权是属于上帝的。
佢哋所有嘅权都系属于上帝。
所以在这个家庭当中，我们做儿女的。
啊，所以喺呢个家庭里边，我哋做儿女嘅。
我们没有权利去选择我们的爸爸妈妈。
我哋冇权利去选择我哋嘅爸爸妈妈。
我们没有权利去选择我们的家。
我哋冇权利去选择我哋自己嘅家。
我们只有顺服。
我哋只有顺服。
这跟我们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是一样的模式来的。
啊，这个跟我们顺服啊在上掌权的是一模一样的形式。
我知道讲到这里。
我知道讲到这里。
很多弟兄姐妹脑子里面会翻出很多问题来。
啊，很多弟兄姐妹的脑会可能想到很多问题出来。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
样呢？你肯定会说。
你肯定会讲。
我们没有选择的权利。
我们没有选择的权利。
那难道我们是机器人吗？
难道我们是机器人吗？
难道我们不应该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吗？
难道我们不应该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吗？
难道我们手中没有选票吗？
难道我们手中没有选票吗？
我们不喜欢的政府，我们可以用选票推翻它。
我们不喜欢的政府可以用选票来推翻它。
难道我们能够可以说眼巴巴地看着乌克兰成为亡国奴吗？
难道我们可以眼巴巴地看着乌克兰成为一亡国奴吗？
这些问题其实归根结底。
这些问题归根结底。
就是说我们到底怎么办？
就是说我们应该怎样做？
我们还有没有自由来选择？
我们还有没有自由来去选择？
如果没有自由，我们到底拥有什么？
如果没有自由，我们到底拥有什么呢？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关键部位。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关键部分。
我们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
我们顺服这个在上执政掌权的。
不是因为你我都很聪明，所以我们选择去顺服。
不是因为你我都很聪明，所以我们选择去顺服。
我们顺服是因为上帝的呼召。
我们顺服是因为上帝的呼召。
我请弟兄姐妹跟我重复这句话。
请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重复这句话。
顺服不是选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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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服是呼召的回应。
顺服是呼召的回应。
我们顺服是因为上帝呼召我们。
我们顺服是因为上帝呼召我们。
所以保罗其实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来讲顺服的。
保罗其实就是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讲顺服的。
上帝呼召我们，所以我们顺服他。
上帝呼召我们，所以我们顺服他。
那上帝呼召我们做什么呢？
那上帝呼召我们做什么呢？
你们看到保罗在他的这个我今天讲到经文的上文，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上部分可以找到答案。
你们看到这个罗马书的十一章最后这样说。
我们看到罗马书的十一章最后这样讲。
当保罗讲到了伟大的救恩到最后总结的时候。
当保罗讲到伟大的救恩最后总结的时候。
他就说我们要万有都什么都本于他，依靠他。
他讲到这里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
我们都归于他。
我们都归于他。
愿荣耀归给他。
愿荣耀归给他。
其实这是保罗在讲到上帝他在耶稣基督里他给我们一个救恩的呼召。
其实这里是讲到上帝在耶稣的里面给我们一个救恩的呼召。
我们全世界所有的一切都要重新回到神的里面去。
我们全世界所有一切都要回到那里里面去。
全部要依靠他，要归于他。
全部要依靠他，归给他。
所以到十二章他就讲到了教会生活。
所以他在第十二章的时候就讲到教会的生活。
要我们教会生活，我们要全心的来归于他。
啊，要我哋教会嘅生活，要我哋全心嘅啊归于他。
十三章讲到社会生活。
十三章讲到社会嘅生活。
讲到整个社会生活，我们要回归他。
啊，我哋讲到啊整个社会嘅生活，我哋要回归俾佢，回归佢。
救恩它不只是我们灵性上得救的这么简单的一个观念。
啊，救恩，所以救恩啊，唔系我哋所谂到嘅灵性啊一个生命嘅咁样嘅关系。
救恩也包括政治的政治体系的得救。
啊，救恩啊，其实亦都包括到政治嘅体系。
整个政治体系，整个国家都要重新回归到上帝里面。
啊，整个啊政治结构啊，其实啊呢、这个国家都要回到去上帝嘅里边。
启示录说万地上的万国都成了我主我耶稣基督的国。
启示录讲啊啊，全世界嘅万国啊都要成为我主我耶嘅国。
然后我们在主导文的时候，大家都会背的，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啊，主导文大家都会背嘅，啊，讲啊，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嘅，直到永远。
所以当我们顺服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属天的使命。
啊，所以当我哋顺服嘅时候，啊，其实有一个好大嘅属天嘅使命，
就是要把整个的政府，要将整个的政权。也能够回归到上帝的救恩里面。
啊，就是把啊整个政府、整个政权都要回归到上帝嗰度嘅里边。
这个大家可能会说，这是我们的一个梦想。
啊，大家可能会讲啊，呢、这个系我哋嘅梦想。
今天有多少的这个基督徒在这些政治机构里面呢？
啊，今日有几多嘅基督徒啊喺呢啲政治机构里边呢？
有多少人可以影响到今天的政治体系啊？
有几多人可以影响到今日嘅政治体系呢？
我们在座的很多都是科学家，这个经济学家，什么学家？你们可能很少有人在政治领域去做事情，对吧？
啊，在座好多经济学家啊，学家啊，都好少喺政治嘅经济体系里边。
那么，对于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我们又怎么样来分辨什么是我们应该顺服的政府呢？
咁对我哋呢啲嘅老百姓，我哋又点样去分辨啊？系应该顺服一啲咩嘅政府呢？
上帝的呼召除了在救恩当中呼召这个有权柄的回归上帝。
啊，上帝嘅呼召啊，就喺呢个嘅有权柄嘅当中啊，嚟到呼召佢哋翻到上帝嘅里边。
那么我们普通老百姓还有别的方面可以来鉴定一个好政府或者不好的政府吗？
咁我哋普通嘅百姓啊，又点样嚟到去啊？睇啊，呢个好政府啊，定系嗰个系好政府咧？
好，那我们现在一起来读一下经文哈。
咁我哋啊一齐嚟读下啊以下嘅经文。
就是第三到第五节。
就系第三到第五节。
好，请弟兄姐妹读哈，一起预备起。
他不是空空背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力惩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刑罚，也是因为良心。
好，我们用这段经文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一下。
啊，我哋啊用呢个经文可以用四个字嚟到概括一下。
就说一个政府，一个从上天来的一个政府。
啊，就是说啊，一个啊从上天来的啊一个政府。
上帝赋予他属天权柄的一个政府。
啊，上帝啊赋予他啊从上帝来的权柄的这样一个政府。
一个很好的这个特征。
啊，一个好好的特征。
就是他赏善罚恶。
就是他赏善罚恶。
一个政权是否有神圣性合法性？
啊，一个政权是不是有神圣啊有合法性？
不单是因为他手中有权。
啊，唔单止系佢因为手里边有权，
也不是所有有权的人在上帝眼中都是合法合理的。
啊，亦都唔系所有手里边有权嘅啊，都系喺上帝眼里边系合法合理嘅。
这个要看他怎么使用这些权利。
啊，呢个系要睇佢要点样去使用佢嘅权力。
他是否有道德的合法性？
佢系咪有道德嘅合法性？
我们看到这个是行赏善罚恶，是我们鉴定一个政府的一个衡量标志。
啊，我哋睇到啊，赏善罚恶啊，系一 去點樣去啊？呢方面係俾我哋睇到呢個政府係咪合法性？
就是政府是不是在做好事？
啊，就係
簡單的話來說，
就係簡單嘅講，就係話政府係咪喺度做好嘅事？
啊，一個政府是不是良善？
一個政府係咪良善？
一個政府，它能不能代表公平公義？
一個政府啊，佢係咪可以代表公平公義？
所以保羅也講，我們不是出於刑罰，而是出於良心。
啊，所以保羅亦都講，我哋唔係因為懲罰，而係出於良心。
但是弟兄姊妹可能會發現，
啊，或者弟兄姊妹會發現，
當我們講到道德的時候，
啊，當我哋講到道德嘅時候，
講到善惡的時候，
講到善惡嘅時候，
可能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標準。
啊，可能每個人都有佢自己嘅標準。
你在中國文化當中覺得這個是好的，這個是標準。
啊，你喺中國文化啊，你覺得呢個係好嘅，呢個係標準。
在俄羅斯的文化當中，他覺得侵略是個標準，大家在那歡呼啊。
啊，在俄羅斯的觀念裏面，他們覺得侵略是標，是這個的標準，是他們在這裡歡呼。
但是在烏克蘭，這個平民啊，被炸傷的人，他們覺得這個什麼，這個不是良善，這個是作惡。
啊，在烏克蘭的平民裏面，啊，這些啊，軍炸這些東西，啊，對他們來說，啊，他們不覺得這些是良善，這些是惡。
我在電視裡面看到一個這樣的鏡頭。
啊，在電視那裡看到一個這樣的鏡頭，
有一個媒體去採訪一個父親，
啊，有一個媒體去採訪一位父親，
這個記者問問題的時候，他已經沒有辦法問下去，他這個記者自己就在那流淚，
啊，一個記者在那裡問問題的時候，他已經，啊，沒有法子問下去，他自己就在那裡哭，在那裡流淚。
為什麼這個記者那麼觸動，那么难过呢？
啊，为咩呢个记者咁触动咁难过呢？
因为他是要问这位先生。
啊，因为佢要问呢位嘅先生。
你是怎么发现你的太太和你两个孩子的尸体躺在这个街道上？
啊，系想问啊，你点样发现你嘅太太同埋两个孩子啊瞓咗喺街道上边？
他说我是从推特上面发现自己的太太。两个孩子的尸体躺在了街上。
啊，我系喺推特嘅上边啊，睇到啊太太同埋两个孩子瞓喺地上边。
这个先生自己很平静。
啊，呢个先生佢自己好平静。
我都忍不住流泪。
啊，我都忍唔住流泪。
孩子一个好像一个是十几岁，啊，一个是九岁。
啊。小孩，啊，一个是，啊，十零岁，啊，一个是九岁。
我的心告诉我这种事情是恶事情。
我的心，啊，告诉我，啊，这些事情是一个恶的事情。
你不管是在中国，不管是在俄罗斯，在世界各地都看到这是一件恶事情。
啊，你不管是在中国，不管是俄罗斯，你在这个世界看到一样这样的事，都是觉得是恶的事情。
你评价它是善是恶，就把你自己放在这个处境当中。
啊，你啊去想呢个善同恶，你就将你自己嘅心情放喺咁嘅处境里边就好啦。
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也是这样死在街上的话，你认为这是好事的话？
啊，如果你啊希望你自己嘅孩子死喺街上嘅啊，呢个系好事嘅话，
那么这就是你的是非标准出了问题。
啊，呢个就系你嘅是非标准啊出咗问题。
所以我们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
啊，所以对于我哋基督徒嚟讲。
我们不能够光靠个人的这个衡量的标，用个人的衡量标准，或者是文化的衡量标准来判断一件事好还是不好。
啊，我哋啊唔可以用个人嘅标准啊，或者系文化嘅啊标准嚟到衡量一件事啊系好唔好？
因为你用人的标准，你始终没有办法说服另外一批人。
啊，因为你用人嘅标准啊，你始终冇办法去说服另外一批嘅人。
你讲 A， 他肯定就有 B。
啊，你讲 A， 佢肯定就讲 B。
所以我们在，在这个分辨是非方面。
啊，所以我哋喺啊分辨是非嘅上边。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绝对的标准。
我哋一定要有一个绝对嘅标准。
就是来自圣经的标准。
就系嚟自圣经嘅标准。
就是来自神话语的标准。
就系嚟自神话语嘅里边嘅标准。
就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引导的标准。
就系圣灵喺我哋心里边引导嘅标准。
最简单说，就是我们摸着良心的标准。
啊，最简单嚟讲就系话我哋摸住良心嚟嘅标准。
你们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
啊，大 家知道啊，喺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嘅时候，
出现这个以后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名的神学家，叫做巴特。
啊，之后就出现咗一个出一个有名嘅神学家，叫做巴特。
弟兄姐妹，今天我讲到稍微长一点，可以吧？
啊。
Okay. 我还可能 要稍微长一点哈。
可以，
可以
好。
巴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巴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他的很多同事朋友都死在战场。
他很多的同事朋友都死在战场。
然后他就开始反思我们做神学的方法问题。
他就开始去反思我们对神学的问题。
然后他在想教会想问题的方法出了问题了。
他就在这里想教会想问题的方法出了问题了。
所以他就开始思考，重新思考他对传统神学的这个那些想法。
他就开始去思考对传统神学的那种的想法。
然后他后面他就发现。
然后他在后面就发现。
很多神学出了问题。
很多神学出了问题。
是他们把标准他们的标准是建立在神跟人在一起的这样的标准。
他发现他们的标准是建立在神与人里面这个的关系的当中。
意思说我一方面承认上帝是绝对的。
一方面是承认上帝是绝对的。
上帝是美善的。
上帝是美善的。
另一方面 也加上人的东西进去。
另外一方面他又加上人的东西下去。
所以就是人不断把自己的东西加到上帝里面去。
就是说人不断将自己的东西加到去上帝那里面。
最后上帝的标准越来越相对化。
最后上帝的标准就越来越相对化。
所以他提出来恶与善。
所以他提出来恶与善。
有价值跟没有价值。
有价值和没有价值。
圣洁跟不圣洁。
圣洁和不圣洁。
里面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里面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人不可以把人的东西随便地拉到拉到上帝的标准里面去。
人不可以将自己的东西随便拉到上帝的里面。
你们知道到1939年。
你知道到1939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纳粹这个第三帝国就开始慢慢的。形成起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纳粹的军队就慢慢形成起来。
然后在这个当时的社会，就这个纳粹政府，他当时就要利用这个教会的势力。
当时的纳粹政府就要利用教会的势力，
然后来影响整个世界，
来到影响当时的世界。
后来巴特就这个就公开的提出来。
后来巴特就公开的提出。
我希望大家记住这句话。
希望大家记住这句话。
他强调说。
他强调说。
权威唯一的来源。
权威唯一的来源。
是上帝的话语。
是上帝的话语。
其他不能够再加任何其他的东西。
其他不能再加任何其他的东西。
弟兄姐妹明白这句话吗？
弟兄姐妹明白这句话吗？
就是基督徒我们承认的标准。
就是说基督徒我们承认的标准。
权威的标准，唯一的标准只有上帝。
权威的标准，唯一的标准只有上帝。
我们不能再把人的东西加进去。
我们不可以把人的东西再加进去。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说到分辨善恶的时候。
当我们说分辨善恶的时候。
我们要小心把自己的善，某一个文化的那个善。放到上帝的里面去。
我们不要将文化的善放到上帝，自己的善放到上帝那里去。
我们要相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
我们要相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
就是来自上帝话语的标准。
就是来自上帝话语的标准。
除这个以外，我们没有任何的权威。
除这个之外，我们没有任何的权威。
我们只认定上帝的话语是真理。
我们只认定上帝的话语是真理。
所以任何一个政府他跟上帝的话语违背的话。
所以任何一个政府他跟上帝的话语违背的话。
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不是来自上帝的。
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不是来自上帝的。
那么从社会管理的角度。
从社会管理的角度。
我们也可以来分。 分辨一个政府是好是坏。
啊，亦都可以啊嚟到分辨呢个政府系好系坏。
这就是我所讲的，就是一个政府它要有普惠性。
啊，就系想讲到嘅啊，一个政府有普惠性。
这个普惠性，普就是普遍的意思。
啊，呢个普惠性嗰个普就系普遍嘅意思。
就是大家跟大家有关的。
啊，就系同大家都有关系嘅。
那惠是什么意思呢？
啊，咁惠系咩意思咧？
惠就是有好处的。
啊，惠就系有好处嘅。
有益处的。
有益处嘅。
啊，有这个有恩惠的。
有恩惠嘅。
我们读一下六节到七节的经文，好吗？
我哋读一下六节到七节嘅经文。
胡华，帮我放一下哈。好，我们一起读一下，预备起。
你
们
纳粮也为
这
缘故，
因
他
们
是
神的差役。
常常
常
常
管
这
事，
凡人
所
当得的
就
给
他，
当得粮的就
他
纳粮，当得税的给
他
上
税，
当
惧
怕
的
惧
怕
他，
当
恭
敬
的恭敬
他。所以说，一个合法有合法性的政府，它是具有服务性的。
啊，所以话啊，一个有合法性的政府系佢有服务性嘅。
我们看到对于有权的人，圣经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啊，我哋睇到啊，对呢啲有权嘅人，圣经有咁个要求。
就是他们必须是一个仆人来的。
啊，就系圣经话佢必须系一个仆人嚟嘅。
圣经形容摩西待人极其谦和。
啊，圣经里边形容摩西啊，话摩西待人极其谦和，
胜过世上的众人，
胜过世上嘅众人。
主耶稣也说，你们为首的要做众人的用人。
啊，主耶稣亦讲啊，你哋为首嘅要做众人嘅仆人。
你谦卑了，才能赢得人们的尊敬和顺服。
啊，你谦卑啦，啊，先至可以赢得人民嘅啊尊重同埋顺服。
强权是永远得不到人真正的顺服。
强权是永远都不会得到人的信服的。
好，我们看到第二方面，就是一个是一个有服务性的政府。
啊，我们看到第二方面啊，就是一个有服务性的政府。
他这个政权也是有群众的参与的。
啊，他的政权也都是有群众啊一起去参与的。
虽然圣经里面没有太多的民族选举。
啊，虽然圣经里边冇太多嘅民族选举，
啊，旧约就更少了哈。
啊，旧约就更加少啦。
新约到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有选执事会啊，有选执事的，是通过民族选举的。
啊，喺新约嘅时候，喺使徒行传嘅里边啊，有选执事嘅啊，有民主嘅选举一个嘅情况。
但是在旧约圣经当中的政权，也是有蛮多的群众的参与的。
啊，但系喺旧约嘅圣经里边啊，呢啲政权都系有好多民众嘅参与嘅。
当时在这个在列王记上的十二章。
啊，当时啊喺列王记嘅啊十二章。
这个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
啊，所罗门嘅啊儿子罗伯安。
他身边有很多的大臣。
啊，佢身边有好多嘅大臣。
然后这个所罗门死了以后。
然后啊，佢爸爸所罗门死之后，
然后这些大臣们就向这个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提出一些建议。
啊，当时嘅大臣们呢就向啊罗伯安啊提出一啲嘅意见。
他说：你父亲在世的时候，老百姓的重担太重了，又这大兴土木啊，建这个建那个，太累了，老百姓太累了。
啊，佢话啊喺你父亲在世嘅时候啊，百姓好攰啦，啊佢又要大兴土木啊，起呢、这个起嗰、那个啊，嗰啲百姓真系好攰啦。
所以他就劝新的这个王子啊，希望他能够给老百姓减免
啊
减免重担。
啊，所以佢哋就劝呢、这个啊嘅啊儿子所罗门嘅儿子啊，就劝佢啊减轻百姓嘅重担。
然后你们知道他最后听了吗？
啊，你哋知道佢后来听咗啦吗？
他没有听，
佢冇听。
啊，他说我的大拇指比我的父亲的腰还要粗，他说。
啊，佢话啊，我嘅大拇指比我条腰仲粗，比我父亲嘅腰仲粗。
我父亲给他们重担，我要给他们加倍的重担。
啊，我父亲俾佢哋重担，我要俾佢哋加倍嘅重担。
你们看到后面，后来耶罗波安就拉了一批人，后来就跟他去对抗。
啊，你哋睇到后嚟啊，耶罗波安就拉咗一批人啊，后嚟就同佢去对抗。
所以以色列人就分成了南国跟北国，北国就是耶罗波安所统治的。
啊，而 以色列人啊，所以就分成两个啊国，南北两个国啊，就系、是、啊南国就系耶罗波安佢管治嘅。
所以当时的这个政权其实也有民意的，还考虑民意的问题的。
啊，所以当时嘅政治咧都系有一啲啊民去参加，人民去参加嘅一个情况。
圣经对君王也有他特别的要求的。
啊，圣经对君王啊，佢亦都系有一个特别嘅要求嘅。
是要限制他的权力。
啊，系要限制佢嘅权力。
而且呢，防止他们腐败。
啊，亦都系防止佢哋腐败。
我们在生命记十七章十四节。
我哋喺生命记十七至十四节。
他给王给国王列国的时候，有列出了好几项。
啊，佢俾王啊列国嘅时候啊，里边有几项嘅。
啊，他说你们这个到了耶和华神你所赐的那地，就是到了这个迦南地。
啊。佢話啊，你到咗耶和華所賜嘅地就係呢個迦南地。
你得了那地居住的時候，
你得了那地喺嗰度居住嘅時候。
如果說你說我要立王治理我，
啊，如果你說啊，我要立王治理我，
像四周的國家一樣，
好似四周嘅國家一樣。
那麼國王應該做什麼呢？
咁國王應該做咩咧？
他說國王不應該給自己增加馬匹。
啊，佢呢度話啊，國王啊唔應該為自己增加馬匹。
不应该为自己多立嫔妃、
啊、国王不应该为自己多立嫔妃，
恐怕他的心偏邪了、
啊、恐怕他的心偏邪了。
他说国王不应该为自己积攒金银金银财宝、
啊、他也都说、啊、国王不应该为自己积聚财宝金银珠宝。
君王还要抄写这个西乃山的律法书，每天来背诵、
啊、君王、啊、还要抄写西乃书的、啊律法师、啊、每天来到背诵。
你们看到了这个、上帝对于政权有很多的限制、
啊、你们看到上帝对政权有很多的限制。
上帝希望这个政权是一个善的政权。
上帝希望、啊、这个政权是一个善的政权。
上帝希望这个政权是一个服务的政权、
啊、上帝希望、啊、这个政权是一个服务的政权。
上帝希望这个政权是没有腐败不会滥用权力的政权。
啊、上帝希望这个政权、啊、没有腐败、啊、不是一个滥用的政权。
最后上帝希望这个政权能够来代替上帝完成属天的使命、
啊、最后、啊、上帝希望这个政权是可以代替上帝去完成这个的使命。
我们一起读一下第八到第十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啊、第八的一到
八到十节。
八到十节
他说凡事都不可亏欠
人，
唯有
彼此相爱，常以
为
亏欠，
因
为爱
人
的就完成了律法。
像那
不可奸淫、
不
可杀人、
不可
偷盗、
不
可贪婪，还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了。爱
是
不加
害
人，所以爱就完成了律法。
你就看到了一个政权，它最终要完成爱的使命的。
啊，你哋睇到啊，一个政权啊，最终系要完成一个爱嘅使命。
特别有意思的一句话。
特别有意思嘅一句说话。
就是第十节。
就系、是、第十节。
爱是不加害于人。
爱系唔加害于别人。
其实英文翻译是爱是不去害你的邻舍。
啊，其实英文嘅翻译系话啊，爱你系唔去害你嘅邻舍。
其实，我想我们用这句话。来看到俄罗斯这样的一种行动，他就是在害他的邻舍。
啊，我哋其实我哋用呢句说话啊嚟到睇俄罗斯嘅啊对乌克兰嘅事情，佢就系喺度害佢嘅邻舍。
好，最后的政权，他要完成上帝属天的使命。
啊，最好嘅政权就系去完成上帝嘅使命。
所以我们看到，无论你是一个立约的或者有信仰的群体。
啊、所以你无论是立约的、啊、或者是什么、啊、你都是要有、啊、这个的、啊、
有信仰的群体，
信仰的群体，
你遵守上帝的律法，
你遵守上帝的律法，
你哪怕是没有信仰的群、这个政权、
啊、你哪怕是、啊、没有信仰的、啊、这个的政权，
你也应该有是非的标准、
啊、你也都应该有个是非的标准，
你也应该能够对老百姓做有益的事情，
你也都应该、啊、对老百姓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最终也应该能够把上帝的爱来带给他的老百姓，
最终、啊、你也都应该将上帝的爱带给、啊、这些的老百姓，
所以我们顺服的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政府，
所以我们顺服的、啊、就是有一个这样的政府。
所以今天上帝、啊、呼召我们、
啊、所以今天上帝呼召我们，
是我们今天顺服是 要来回应上帝的呼召。
我们今天信服是来回应上帝的呼召，
不是我们自己凭自己的想象去选择的一个结果，
不是我们自己凭我们自己的想法来到是想出来的一个结果。
信服是基督徒从上帝呼召而来的自然结果，
信服是基督徒在从上帝来的呼召之后出来的自然结果。
信服不是没有底线，
信服不是没有底线，
不是被迫的，
不是被逼的，
不是盲目的跟从，
不是盲目的跟从，
也不是凭我们有限的知识来做的判断，
也都不是让我们用我们有限的知识来到去判断。
信服是在上帝的这个呼召当中，
信服是在这个上帝的呼召的当中，
我们很自然的一个回应，
我们很自然的一个的回应。
好，讲到这里，
好，讲到这里，
那我们就最后一个问题，
那我们最后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该怎么办，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首先我们是要相信政权，一切的权力都来自上帝。
首先我们要相信政权，一切的政权都是来自上帝。
我们只承认一个来源的这个政权，
我们只承认一个来源的这个的政权，
一个来源就是它的合法来源是来自上帝的，
一个政权它的合法来源就是来自上帝的。
那么这位拥有权力的人要对上帝负责，
拥有权力的人他要对上帝负责，
要好好使用权力，
要好好使用权力，
为了上帝的良善公义，
为了上帝的良善公义
来服务社会，
来到服务社会，
服务百姓，
服务百姓，
有一天他们要向上帝交账，
有一天他要向上帝交账。
第二，我们作为基督徒，
第二我们是基督徒，
我再重复强调一遍，
我再重复强调一次，
顺服不是我们的选择，
顺服不是我们的选择，
顺服是上帝的呼召，
顺服是上帝的呼召。
如果是上帝的呼召，
如果是上帝的呼召，
那就是我们是一定要跟随的，
就是我们一定要跟随的。
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的呼召呢？
那我们怎样知道上帝的呼召呢？
就需要你每天去聆听神的声音，
就需要我们每天去聆听神的声音，
需要我们把自己的观点观念选择放下来，
也都需要将我们的观点观念放低下来。
我们要倾听上帝在我们心里的呼唤，
我们要听上帝在我们心里面的呼唤，
倾听上帝他话语的真理，
听上帝他话语的真理，
我们要讲呼召不要讲选择，
我们要讲呼召不要讲选择，
呼召是来自神的，
呼召是来自神的，
选择是来自人的，
选择是来自人的。
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
发动战争不是表达政治观点的问题，
发动战争不是表达观念的问题。
人们常常把这个战争战场当作是一个讨论问题的一个课堂，
人常常将战争当为一个讨论事情的一个课堂。
你可以这样选择，我可以这样选择，
你可以这样选择，我可以这样选择，
是不是？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可能今天要你们来表达意见的话，
我相信今天如果在座的弟兄姐妹要你们来表达的话，
你们用凭你们的选择 来表达意见的话，
凭你们的选择来到表达意见的话，
大家可能有十种八种的意见，
可能大家有十种八种的意见，
但是战场是生死的问题，
但是战场是生死的问题，
战场是伦理的问题，
战场是伦理的问题，
战场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战场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不是一个不同政见的问题，
不是一个不同政见的问题，
战场就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战场就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在大是大非的面前，
在大是大非的面前，
在你死我活的面前，
在你死我活的面前，
我们只有顺服上帝，
我们只有顺服上帝。
如果这样的政权不符合上帝的旨意，
如果一个这样的政权不符合上帝的旨意，
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
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
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
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
我们面对正义或者是非正义的战争，
我们面对正义或者是非正义的战争，
我们同样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原则，
我们同样可以用一个这样的原则，
我们顺服正义的这个权柄是应当的，
我们顺服正义的这样一个权柄是应当的，
我们不顺服邪恶的政权 权也是应当的。
我哋唔信服一个邪恶嘅政权，亦都系应当嘅。
咁你要做这个选择。
咁你要做咁嘅选择。
你一定要付代价的。
你一定要付代价嘅。
所以潘和华，
潘和
牧师他这样说。
所以潘和华呢个牧师咁样讲。
他说：上帝呼召我们，不是去享受。
啊，佢话。上帝呼召我们不是去享受，
上帝呼召我们是要我们去为他死，
上帝呼召我们是要我们为他死。
这位牧师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这位牧师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他曾经在他是德国人，
他是德国人，
是一个德国的神学家来的，
是一个德国的神学家，
在他的这个学术研究过程当中，
在他的学术研究的当中，
他就面临了怎么样去面对第三帝国德国这个纳粹兴起的这个问题。
他就要面临这个第三帝国德国纳粹党兴起的问题。
他曾经在伦敦住过一段时间。
他曾经在伦敦住过一段时间。
专门去梳理他的思想。
他特地
去梳理啊，
梳理
整理他的思想。
他在那里整理他的思想。
他问自己：我是否准备好要冒险？
他问自己：我是否要去准备好去冒险？
我如何去面对反对势力？
我怎样去面对这些反对的势力？
我是否打算放弃我的这个中产阶级的安全的生活？
我是不是要放弃我这个中产阶级这个安全的生活？
他说：现在我不能够再安于现状了。
他说：我现在不可以安于现状了。
他说：“就对他而言，
他话对佢嚟讲，
秩序、和谐和美好的生活胜过冲突。
追求
秩序美好，
制造美好，
就是和谐
和谐
这是好的，
系好嘅。
但是他现在没有办法这样坚持下去了。
但系佢现在冇法子坚持落去啦。
他说他不能够不忠于自己。”
他说他不能够不忠于自己。
他说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
他说我越来越清楚意识到。
我不能逃避教会与国家的冲突。
我不能够逃避教会和国家的冲突。
所以当时这本书在引用他的话说。
所以当时这本书引用他的话说。
他说你现在就必须思考一件事。
他说你现在就必须思考一件事。
你是德国人。
你是德国人，
你的家乡的教会起火了。
你家乡的教会起火了。
你所知道的已经足够了。
你所知道的你已经足够了。
你所知道的可以向众人去宣告。
你所知道的你可以向众人去宣告。
你可以给他们提供帮助。
你可以给他们提供帮助。
你应该马上这个搭下一班船。
你应该马上搭下一班的船。
意思说现在就离开英国，马上回德国。
意思是说你现在应该离开英国，马上回德国。
我们知道他回去以后，
我们知道他回去之后，
就一直是开始就策划了这个，策划这个抵抗这个纳粹的这个运动。
他就是回去之后就一直去策划这个抵抗纳粹的运动。
当然，这期间1942年还曾经来过挪威旅游的第一次听说。
听说他在1942年还来过挪威的。
但是1944年他参与这个暗杀这个希特勒。
他在1944年他参与暗杀希特勒。
然后他的这个暗杀的计划失败了。
然后他暗杀的计划失败了。
到1945年的4月。
到1945年的4月。
潘和华牧师被这个被处决。
潘和华牧师被处决。
在他临死之前，他写了这段遗言。
他在他临死之前写了这段的遗言。
他说：“这是结束。”
这是结束。
对我而言，
对我而言，
却是生命的开始。
却是生命的开始。
我相信在基督里。
我相信在基督里。
世界同属弟兄姐妹。
世界同属弟兄姊妹。
没有国籍之别。
无国籍之别。
我也相信。
我亦相信
胜利必定属于我们，
胜利必定属于我们。
做基督徒的，
做基督徒的，
我们要为自己回应神的呼召付代价。
我哋要为神俾我哋嘅呼召付代价。
让我们低头祷告，
让我哋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
天父，我哋嚟到你嘅面前。
我们现在面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大是大非的事情。
我们面对的不是我们随便选择的一个权利。
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我们随便选择的一个权力。
主，求你给我们清楚的呼召。
神啊，求你给我们一个清楚的呼召。
让我们知道该怎样走在你的旨意中。
让我们知道应该怎样走在你的旨意中。
让我们回应你的呼召。
让我们回应你的呼召。也都让我们为这个的呼召付上我们的代价，
让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成为一个善政的这个一部分，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这个战争的一部分，
善政，
善政，
善良的
一部分，
成为爱心的一部分，
成为爱心的一部分，
成为公义的一部分，
成为公义的一部分，
成为和平的一部分，
成为和平的一部分，给我们力量，
怜悯我们，
怜悯我们，
奉主的名求，
奉主的名求，
阿们。
阿